欢迎来到丹特的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阿丹。
大家好，我是九一。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就是假面骑士0101的片头曲的前面一小段，这样
好热血啊。
可是那还只是一小段，那我们先稍微再多听一点。
OK， 来吧。
好，那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这集要讲什么主题了。继续假面骑士，
假面骑士起来了啦。
没错，假面骑士，这是假面骑士系列的第二集。
嗯，是。
那我们原本呢，原本想说要讲 DK 的，
嗯，
但是后来觉得应该要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前阵子才刚完结的 Zero One。为什么呢？因为比较近。对，相对，因为有时候以前我在看假面骑士的时候。嗯，像那种年代比较久远的，其实也没多久，可能就2000年左右的，或是2005年之类的。
对，
那个画，因为我是一个对于画面有点小要求的人，所以会就是那个你知道观影的感受上，就是会对那个画面稍微有点小要求，所以太久的影片，我反而可能会记不太起我的兴趣，
看不下去了。
那我怕有，我觉得说，哎，有可能有些观众跟我一样，
大家都被漫威喂饱了
之类的，所以呢。我就想说，那好，我们就来推荐一个比较近的时间的假面骑士，
是，
对，然后让大家来听听看，有没有兴趣啊，或者是说推大家入坑这样子。
介绍一下，
对，介绍一下假面骑士01，令和第一位骑士，
令和第一，哎，那就是最今年的日本元年令和年，
不，日本令和年，
令和年
是去年开始，
哦，是去。
对，现在2021了。
哦，对，我是说他们最新的令和年啊。
对，
哦，所以他的名字是故意取01吗？
对，这其实有一个特点就在这，就是他取了01，除了是为了致敬，第一代假面骑士一号，
哦，
也是 一部分是为了致敬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取一个谐音，跟令和一个谐音01这样子。
啊，令和跟日文的01是很像，是不是？
基本上是开头像。
哦，开头像还是
我觉得是开头像
了。你有查到发音吗？
对，因为令和叫做 Leiwa，
哎
啊，但是假面骑士01叫 Zero One。
哦，死吧，
这是有点像，
哦，原来如此，
就是有点谐，有点谐
音
的概念了。
哦，
对
，OK OK，
没错，
蛮有寓意的。
那这一部呢，主要就是在讲述一个男主角呢，为了要造就人工智能与人类和平生活的一个环境而努力的奋斗的故事。
我，听起来很有伟大抱负，欸，
稍微来说说一下主角。
好啊，
主角叫做主角呢，他就是假面骑士01的，就是他就是变身的主人翁。对，他就是变身成为01的那一个人。对，然后他叫做霍人。
霍人哦，
哎，霍人，
哈鲁头，
对，我没记错是念哈鲁头，对，
嗯，
飞电霍人，那飞电是什么？飞电其实就是在这个设定下的一个科技公司，叫做飞电 Intelligence， 就是 Intelligence 其实是智能的智慧的意思，所以就是飞电智慧，那就是一个专门在做开发 AI 的一个公司。
哦，
那他的爷爷呢，就是这个公司的创办人，
哦，
也是主要，
哦 okay。
早年在开，就是时空背景设定下，早年在开发 AI 的一个主要的推手，
对，
叫做飞电市之助。
嗯哼，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市之助。对，然后男主角呢，则是他的孙子。
对，
但是其实在，第一集，就是或者是一些预告片，或者是在片头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些情景，是男主角是被跟一个人工智能，就是也是所谓的机器人 AI 机器人关系非常好， 而那个人就是他的爸爸，
我看是爸爸吧？
对，那是他爸爸。
对，
就是、嗯、其实就是他爸爸可能很早就挂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就 他其实没有交代很清楚在这部分上。
人类的爸爸很早就有，
对对，所以是由飞电四之助，也就是他爷爷所制造出一个叫做爸爸型 Humagia， 也就是在这部剧当中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一个代称呢、啊。
嗯哼，了解了解，
没错。那也就是说，所以说在毕竟假面骑士里面会有反派，那也就会有一个，所以会有 Humagia， 也就会有另外一个反派，那反派叫 Magia，
嗯哼，
也就是所谓的有点像是魔机人那种概念，
魔机人嘿
嘿就是魔化机器人的这种意思
哦。
对，
okay、
那除了男主角呢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几个主要角色、
嗯、
首先呢，先讲到他的秘书叫伊兹，
伊兹
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在剧情的最后一段、最后末段的时候，
嗯。
让男主角应该说是有所谓的极大的转变，应该说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跟男主角一起成长的。
好好好好
，OK， 这个是一个秘书，专属的秘书，专属 for Zero One 的秘书。那男主角呢，他呢，当他拿到01驱动器的同时，也就是变身装置的同时呢，他也就象征，他就代表接下他爷爷的事业，也就是成为飞电 Intelligence 的社长。
哦，所以。他这个变身器是他原本爷爷他爷爷原本有持有这样子，
不是爷爷只有开发而已，
只有开发那个变身器，
爷爷只有开发这个变身器
啊啊！他爷爷开发了假面骑士吗？
开发假面骑士的变身器
哦、oh, ，OK，、嗯、
对，然后但是并没还没有到使用，就是还没到还没需要使用，
嗯，
因为在他爷爷的那个年，就是他爷爷还在的时候，可能还。还没有出现那么多的魔机人
哦，魔机人，
魔机人、啊、
听起来超级歪的，
我们简称魔机人，
简称魔机好了，
魔机，对 ，Magia， 还没有那么多 Magia， 或者是亦或者是说还没出现 Magia，、
哦、
但他可能，那他也知道未来可能有一天会开始出现，
哦，预防了，
对，预防，所以就创造了、嗯、Kamen Rider Zero One 的驱动器，
对，
所以。接着呢，再来就是伊兹，刚刚讲完伊兹嘛，他的专属机器人秘书，
对，
再来就要讲到二期，
嗯，
二期呢是一个、嗯、是由一个有点像是专门针对于人工智能暴走的情况之下所设定的一个突击部门，
对，
叫做 AIMS，
嗯，
那。他这个部门呢，就是在专门在针对说，今天如果有任何的 AI 机器人暴走的时候，他们能够使用相对应的法条来去制服这样的 AI 机器人，亦或者是将它破坏，
就是执法单位的部分。
没错，但是它其实是民间的执法单位。
哦，是哦，民间、啊、
就是它就是说它是属于就像政府跟民间的合作。
嗯，
然后那其中呢当中就会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男的，嗯、一个是女的。
对
，OK， 那一个男的呢叫做不破茧，他是二期。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则是三期。那作为三期，它其实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它是女性角，女性就是说，其实过去假面骑士当中并没有那么多的女性骑士，
嗯，
跟以及一开场就出现的女性角色，并且还是骑士的，
嗯，
就有可能很多都是开场就有出现一些女性角色，主要女性角色，但是他们都不是骑士。
对，
但这一部呢，则是开场就有的骑士角色之一。
嗯、
并且是女性，叫做任维阿
啊，
反正这是因为这是综艺啦，
翻译哦，
对、
okay、
对对对对，没错。那总共这其实就是一期、二期、三期，然后还有一个第四期，则是就是叫做 Zaya 的，也是科技公司，有点像是跟飞电科技公司做一个打对死对头，
嗯，
的社长
哦
，Zaya 的社长，
嗯，
他则是四期，
嗯、
那他则是自己另外呢。开发了假面骑士的变身系统，
嗯哼哼，
就是包含刚刚的 AIMS 所使用的变身器，
嗯，
以及Zaya 社长本身使用的变身器，
对，
都是由他自己
研发，
就是他们 Zaya 公司去自己去做一个开发的、哦，那他则叫做天津，是念该吗？
天津该，
对，然后。这就是这其实就是主要的骑士角色，
几个骑士
比较重要，
所以一共有五、就
是，总共加男主角是四个骑士，
四骑，
但其实不止四个骑士、
嗯，
因为它其实有点像假面骑士系统，其实只是一个有点像是武装系统的概念，
对
在这个世界观里面，
世界观的设定，
没错。那所以相对来说，反派其实也有这样的系统可以使用、
嗯、哦。
那反派其实这当中剧情当中贯通最重要的反派呢，就是一群由四个人组成的反派。
哦，然后今天他们也是四个人。
对，他们也是四个人。但是你要先搞清楚，男主角跟刚刚另外三个骑士是完全是没有关系，
八竿子打不着，
对，完全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哦，而且都不同单位的人呢。
没错。但是 Ames 是在刚开始初期的时候是 Zaya 体系下的。也就是说 Zaya 的社长叫他们出动，他们就会出动。
出动
概念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刚刚提到的反派，
对，
他们名字超帅，灭亡迅雷点 net。
听起来很强哎。
对，他们为什么叫灭亡迅雷呢？是因为他们总共四个人，每个人担任一个字，就一个叫灭，一个叫
王，
一个叫迅，一个叫
雷。
那
点 net
点 net 就是指网络的部分，因为他们是透过网络去攻，与其说攻击，不如说是去入侵。Humagia。
哦，入侵那个机器
人，对，
让他们魔化，
对，让他们魔化，
变那个
变成 Magia。
哦 ，Magia， 不好意思，
对，没错，就是这样。
哦，
所以说他们四个人呢，就是最主要的反派角色。
嗯，
对，然后他们当中会当然会有个大头头嘛。
对
对，可是初期其实大头头叫做 Ark 方舟。
嗯，
那这个方舟是怎么来的呢？
嗯、
这个方舟是当初飞电视之柱在建立人工智能的系统上的时候，
对，
他们预计要发射一颗卫星。
嗯，
那这颗卫星呢的目的就是要连接所谓的储存大量的资料。
嗯 嗯，
比如说所有的人工智能的资料，就是所有的资料库就是在那个卫星上，
大数据啊，
对，所有大数据都在上面。
嗯，
然后好让能够在应该说更精确的去协助每一个人工智能在做完成每一项事务。
对。
对，然后也能够快速的搜索不同的资讯啊，因为像是人工智能等于是自备那个检索那个叫什么浏览器嘛，
嗯，
就是在脑袋里面自备浏览器，可以自行搜索嘛，
嗯，
但是它需要庞大资料库，资料库从哪来？就是从那个卫星上面
了，
所以最早期的第一颗卫星叫做 Ark 方舟。
嗯，
但是呢，在那时候它飞电视之柱当初要在十二年，它设定是在那个年代十二年前。当初它要发射 ARK 之前，就是 ARK 正在完善的阶段的时候，
对，
有人刻意的植入了
木马，
不是木马，它其实下的不是木马，
嗯，
因为是人工智能嘛。那他们其实，在人工智能上面来说，他们会有一些约束，
对，
然后并且只输入
什么三大法则，
只输入他们想要，就是他们就好的内容，
哦，
就只输入善良的东西。嗯，不输入战争，
不危害人类的东西，
对，然后都不输入任何关于战争啊、关于武器，
哦，
都没有输入进去，
避开这些，
这些资料都没有进去。但是就有人刻意的将这个将这种战争啊、武器啊等等的资料输入进去，
负面的东西放进去了。
对，但是等于是说，你把所有的资料放进去的时候，人工智能就会计算出，对人类跟对地球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人类灭绝。
这真的是哦，
基本上每一个只要
作品
只要跟 AI 有
关
的作品，基本上就是这样，
人类必须死，
对，人类必须死。所以呢 ，ARK 呢就等于是创造了灭亡迅雷。
嗯嗯，
没错。然后透过网络去控制，
哦，
去发指示说叫灭亡迅雷去做什么事，
出动作。
但是你在影片的前半段其实不会看到王跟雷。
嗯，
因为呢，王跟雷呢，王那时候在初期的时候是被 Zaya 控制，
对，
哦，现在真是一个大爆雷，不过没关系啦，
都大家注意哦，今天会爆雷哦，
没有，从头到尾都在爆雷，
哦，
因为我们现在稍微讲解一下吧
，OK，
然后雷呢，则是潜伏在飞电公司里面，
对，哦，他
作为宇宙
间谍啊，
宇宙宇航员型的Humagia，
嗯，
然后做潜伏在里面，
哦，
其实，但是他不是有意识的潜伏，有点像是先把他的。
先让自己忘记這，
对，先让他忘记说他是潜伏，
然后
他就是正常工作，
这是怎么隐匿的？
然后可能用某种用 某些程式去把他唤醒，这种概念。
哦，那个好像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啊，反正就是类似这种，
反正就是这样子，
啊，
没错，反正他就是，所以说在初期你只会看到灭跟迅，
嗯，
对，然后灭亡迅雷在初期就是只有灭跟迅在执行各种任务。那他们执行的任务呢，就是要取得所有的升华钥匙的资料，
嗯嗯嗯，
并且用这些资料来去复原 ARK。ARK 在当初，他引发了 Humakia 的集体大暴走，
对，
就是等于是你就想象一下工厂里面上万只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然后全部暴走变成魔化机器人，然后攻到处肆意攻击。这时候人类的最后一步就是把全部机器人关在那个基地里面，然后并且按下自爆，
哇，
然后所以就整个都炸了，
哦，
才
炸了，
然后那个地方那个区块大范围爆炸，
嗯，
然后从此那个地方就叫那个地方呢就变成是有点像是有点像禁区的概念，
哦，
对，然后。所以说阿克就是沉在海底了，
对
对，沉在海底，然后所以阿克只能透过一些有点像是微弱的讯号、电磁波等等来去控、来去下达给灭跟讯下达指令。
哦
，OK， 这就初期就是这样，就是灭跟讯，然后一直出来作乱，一直制造将 Humakia 变成 Makia， 然后制造混乱，然后攻击，然后接着呢，男主角呢则是使用Zero One 驱动器变身以后击败。
对，
那每一次出现的不同的 Makia 会有不同的属性，这很正常。
嗯，
就是在假面骑士的系列当中，你很常看到，因为不同属性的敌人就会造就不同属性的男主角的能力。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卖玩具了。
哎，没错，这时候可以卖玩具了。你知道这个系列啊，也是堪称目前堪称假面骑士史上最多种变身器的。
我看真的是蛮多。
最多种变身器的假面骑士系，假面骑士、对。他的变身器从男主角的腰带的那个变身器嘛，
嗯，
然后还有 Ames 的枪型变身器，
对，
然后再来就是 Zaya 社长天津街的变身器，然后以及反派呢的反派用的专用的变身器，
哇，好多、欸。
然后后面呢、有一个反派迅呢在会在后期洗白，有点像是
加入男主角阵营了，
对，类似其实他算中立，就进入中立的阵营，然后并且使用的变身器呢则是剑型，
哦、
又不一样了、剑型变成
又多一个了，
没错。所以整个剧情当中呢，主要就是在讲述男主角在击败各个不同的 Makia 的过程当中、然后最后遇到 Ark 完全复活，
对，
方舟完全复活以后，
嗯，
然后接着男主角呢就要打败大魔王嘛，
对，
他原本以为打败了大魔王，
对，
殊不知大魔王是一，就是简单说大魔王就是一个数据，
对，
那这个数据体呢，他就可以到处入侵。
哦，他可以到处入侵那个，
最后就依附最后的
机器人哎、欸。
对，然后他的其实这个世界观设定就很单纯，就是说只要有恶意的地方就有 Ark。
哦，只要有恶意
就是
邪恶意念的地方。
对，原本初期哦 ，Humakia 变 Makia 呢是必须要使用有点像是特殊的入侵装置才让它变成坏的。
对，
那后期呢，只要
连上网，
只要 Humakia。然后 Humakia 一直都是在网络上的，
对
对，后期呢是只要他的那个只要一愤怒、生气、很激动、暴走，
哦，
他就直接就变，
哦哦，
对，后期就变成是这样，
嗯，就好像植入病毒啊，然后大爆一出公告，
其实也不算植入病毒。那这部剧其实还有一个讲述到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在于奇异点、技术奇点这个部分。
技术奇点
什么是技术奇点呢？我们在这部剧当中就简单的来。去让你了解什么是技术起点，就是在这个剧当中所讲的技术起点，就是今天 AI 拥有自我意识的时候。
对
，AI 的意识是经由人类输入了资料库以后，并且赋予它，就是说，你在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你要怎么应答？你要什么情况？
判定嘛？
对，没错。然后透过演算来去判定嘛？
对，没错。
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机器人能够透过自我的方式去判定，
它怎么透过？
就是说，例如像说，今天它计算出，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照着 A、B、C 做，然后效率能够达到 100%。
对。
但是如果这中间，例如像说，哇，我照着 A、B、C 做，但是中间可能会死一个人。
嗯。
当他有自我意识的时候，
他就会避开死掉。
他就会避开，就是他可能会反而会选择走，例如像说 B、C、A 的模式，来去避免人死掉，又能够达到虽然不到100%，但是却有80%效率。
但是他这可能也是一个条件啊，就是我多了一个条件，就是我要避开让人死掉。
对，我一说这就是一个，其实重点是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举例，但是可能还讲的不完美。
对，
但其实简单来说，再更简单也不是更简单，其实我个人是觉得那就是道德观。
嗯，
就是当机器人 AI 机器人有人工智能
出现
道德观的时候，
嗯，
就进入一个技术起点状态，而所有进入技术起点的 Humakia 通常都会被灭亡迅雷选为优先变成 Makia 的对象，
哦，
因为他们才有办法入侵。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就是原本有防火墙，
对，
然后但是因为技术起点的关系，可能防火墙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落掉了，
对，因为他们会有自我的选择嘛，
就破口了，
对，然后接着他们再被装上了入侵装置之后，就会变成反，就会变成坏的马基亚。对，
哦，所以这是技术起点。
对，技术起点，简单来说就是 AI 人工智能拥有自我意识，
嗯，
然后会自我判断、自我抉择，
然后不会被入侵。
对，有可能会被入侵。对，而男主角的秘书呢，则是在后期也进入了技术起点的状态。
哦，他后来产生了情感。
对对，就是产生了一些人类的情感的概念。嗯，然后并且帮助男主角打败巫术战力，但是在最后的五集男主角就黑化了。
啊，黑化什么样？变什么？
男主角黑化了，然后
变黑暗骑士。
因为阿克虽然被男主角打倒，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阿克其实就潜伏在所有的恶意当中，只要有负面的情绪就会有阿克。
哦，所以男主角也产生了憎恨之心吗？
对，因为
发生什么事情？
伊兹被
一直就是那个
被干，对，
女
的秘书机器人被干掉了，
哈 ，why？
然后男主角就暴走了，然后变身成为机智的大反派，最终大魔王，超帅，爆干帅，
就是很帅，
对，真的很帅。
那后来呢？变全部人都要对付他，是不是？
没有，就是也他其实男主角并没有到处去做什么坏，他只单纯的利用这个力量要去报复仇而已，
要去打败那个杀掉一只的人，
打败那个。破坏意志的人
哦，
但是最后呢，他就是有点像是被对方
灭了吗？
击败了
哈？那他怎么玩？
被对方击败之后，阿克有点像是就跑到对方的身上，
嗯，
应该是这样说。他其实过程是这样的，男主角呢使用用了阿克的力量，
对，
然后击杀了对方的弟弟，
对，
其实儿子不是弟弟。就是他们的设定上是这样子，然后他儿子也其实也是 Humaki 啊，
嗯哼哼哼，
对，因为男主角其实一直以来都在跟有点像是反派机器人作战嘛，
对
对，灭亡、迅雷其实四个都是机器人，
对，
没有一个是人类，
哦，没有一个是人，每一个都是机器人。
则灭呢，则是父亲型，也是爸爸型机器人，
哦，也是父亲型，嗯，
然后迅呢，则是就是一般的
普通型
机器人，
嗯，
但是他并没有设定什么职业，
嗯，
也没有设定，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完全就像是。原型机器人的概念，
嗯，
就是它不会有什么既定的一些模式或者是功能，
嗯，
完全就是交由灭来去怎么去养它，
哦，
怎么去养成训，
然后让它变成那个
样子，让它变成它其实就是自我成长，
就是原型啦，
不是是达到技术起点，就像是把它当小孩养，
哦，
让它变进入到达到
技术
起点，
技术起点，
好帮助阿克可以复活，
哦，
原本好像是设定是，哦，原本设定基本上是
這樣，哦，然后他让阿克进到这一台机器人里面，
没有不是，然后呢，男主角呢，刚刚不是被魔化了吗？
对啊，魔化了。
然后那时候呢，在那个时候，迅是中立状态的，
对，
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完，在提到变成器的时候，
嗯，没错没错，
使用剑型的变成器的中立状态，
嗯，
是迅。
嗯，
然后迅呢，则是由灭这个爸爸型机器人养育大的嘛。
嗯，
然后就迅为了要避免，灭被魔化男主角干掉，
对，
所以呢挡到两个人中间，在魔化男主角使用必杀技的时候，
嗯，
然后挡到两个人中间，结果最后被干掉了。
对，
然后灭就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一样想复仇，
哦，
然后就把男主角打败了。
对，
然后把男主角打败以后呢，那个应该说。两个人都同时是拥有阿克的系统，
对，
然后互相打，
嗯，
然后但男主角的阿克系统被打败了，
嗯，
使用阿克系统的男主角被打败了，
对，
然后男主角最后就使用了才叫做 reality，
嗯 ，reality
就是真因为像是真实模真实
自己啊，
真实不是它不叫真实自己，它叫做reality hopper。
嗯，
他那个钥匙，那个镜，那个使用那个装甲就叫做真实装甲。
嗯，
然后反击了被阿克黑化的灭。
哦，好好好。
然后最后达成所谓的有点像是人机共和的社会。
嗯哼哼，
这种概念这样子。
哦，这也是他所希望的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剧情的设计的最巧妙的地方是前面其实都是标准的流程。
对。
就是这故事的走线啊，然后男主角成长啊，然后出现不同更强大的敌人啊，
对，
然后出现其他支线啊，
嗯，
然后最后男主角在成长啊，
嗯，
然后最后出现大魔王，男主角干掉大魔王这样子，
对
的一个过程，
对，
就是前面都是很正常，很标准的流程，
嗯，
但在最后的时候，男主角忽然黑化的时候，我觉得我操
，shock，
一个反派怎么 这个原本觉得应该不会挂掉的秘书型机器人角色，怎
么
突然就
挂
了？然后就出现一个反转，然后接着又一个反转，然后就是对方击败男主角，然后最后男主角再击败对方。
对，
可是这个你知道这个击败来击败去，不是说哦谁变，就是不是说男主角击败对方以后，对方变强，然后再击败男主角，然后男主角再变强击败对方，他不是这个模式哦。
嗯，
他是他们两个人的实力水平基本上就是势均力敌的，
对，
从头到尾都是，
嗯，
就只是单纯就是谁赢了而已。
哦，好好好，
你知道，所以当男主角击败了反派的时候，反派因为憎恨来再来击败魔化男主角，
嗯嗯，
最后男主角透过油箱大悟大彻的力量再去反击败这个反派，
嗯，
让反派理解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的情感。
哦，好好好，
然后最后，但其实说实话，你看完之后你就理解到，其实反派也不是说夺反派，他也不是说，他就只是他初期只是为了要去遵守方舟的指示，
嗯，
去灭亡人类，
对，
但最后产生了技术起点，并且拥有自我情感之后，就跟男主角抱有同样，就是说，哎，原来世界上有像男主角一样这么关爱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人这样子，
嗯，哦，让他产生了，让他动摇了啦，
对，然后两个人就合作这样子。
哦，最后就是好的，
对，最后是 happy ending。
OK，
对，这部剧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就是在讲述男主角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社长，并且维护世界和平的故事。
哦，哎，我看他，我也有稍微看了一下，我还没看完，但是有稍微看了一下，发现这一次的作品是不是比以往的，就是比以往其他作品歧视还要来得多。很多，
与其说歧视多，不如说
角色。
要怎么讲？因为歧视严格上来说，我觉得歧视多应该是最多的，应该是龙骑吧。
嗯
嗯，因为他是骑士大乱斗
哦，
所以歧视多。对，那他其实应该是说，他也是少数有几部有量产型歧视的
哦
的作品之一。
欸，所以之前的作品，我有刚才听的这一段时间有发现说，他这个骑士的腰带是被制造，变身器啦，是被制造出来。以前的是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举例来说，第一代空我的变身器呢是上古文物，
对，
是考古学家挖出来
的。
对
对对。
然后像是有像 Drive 的腰带就是也是人工制造的，
也是人工制造，
对，是人工制造的。
哦，我一直想说，欸，这一代的。
像那个，啊，
变身器，
应该说后期几部的变身器几乎都人工制造。
哦，是啊。
举例来说，像是从 Drive， 然后到 X8，
嗯，
然后到 Build，
嗯，
然后到 Zio，
嗯哼，
这几部都是，这是后期几部的作品。
对，
就是平成时期后期几部作品，
对，
几乎都是人工制造的变身器。
哦，我想这也是一个转变啦，因为据我自己，因为我也没看很多部，据我的了解，一开始的骑士的腰带都是突然，不是腰带，变身器都是突然获得的，或是在，欸，应该说非人工的状态下获得的。然后这一次的这个 Link 的骑士啊，零一让我觉得说，欸，这个设定蛮写实的，我个人会蛮喜欢这样的设定，因为他走的蛮真实的，而且他变身的时候卫星会射盔甲给他，
没错，
对不对？就有点像让我
这一部用的 CG 特效也是最多的
哦，真的很帅嘞，
非常帅。其实真的蛮推荐大家去看，因为我觉得这一部不管是在剧情上也好，还是在角色设计上也好，以及在特效上也好，
嗯，
都是相较于就是比较不累的。它其实算是我觉得算是很不错的一部，就是剧情上我觉得也没什么说很，当然它有一段时期的故事剧情是确实是让人有点。
摸不着头绪，是不是？
对，因为他那一段是在讲 Zaya 在想要去并购飞电 Intelligence
啊，两家公司的那个，
对，然后两家公司有进行五场对决，
嗯，
对，然后当然这五场对决也是为了要铺陈让男主角再取得不同的能力嘛，
对，
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也是这整个过程，你看男主角心路历程啊什么的，而且他的男主角变强的过程也都是非常的合情合理。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变强，因为他等于是穿上了人工智能的盔甲，
对啊，
所以他所有的攻击其实不再需要都是由他的技术来判断，
都是变是他由他的身上的
等于说
装甲，
对，他其实而且他尤其就有点像是说他只需要透过 思想就可以做出下一个动作。
嗯，
对，有点像外骨骼这种概念，
有点像钢铁人啊。
对，没有钢铁人还没有到那么那个哦，钢铁人你还是要靠自己主动控制，
哦、还是要靠自己，
他不是靠意识去做那个。当然还有亚维斯可以帮他，但是这个完全就是男主角跟人工智能做一个结合的这种概念。
哦、
对。
蛮现代的一个题材，
而且他的玩具也是出到爆，多到爆。他光男主角变身的形态就有数十，应该有十几种。他总共有好几，就是他的变身器呢，使用的他们这个里面当中变身的时候所使用的工具叫做 Progress Key，
嗯，
叫做升华钥匙。
对，
那这个升华钥匙呢有很多种，
对，
相对有不同属性。
嗯嗯嗯，
对，简单来说就是超帅。变身超帅，然后这个 progress key 也非常多，非常好卖，非常多钱。
哇塞！
而且这一部呢，不论是在设计上，
嗯，
还是在颜色配色上，以及设定上来说，都充满了满满的致敬《假面骑士一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哦，有看起来很像，但是又更有科技感跟未来感。
对，然后它并且呢是，其实《假面骑士》在平成后期很少再用蝗虫做一个主要的元素，那这次为了致敬呢，也再回归蝗虫为作为主要元素。
因为他不是还有用螳螂吗？
哦，没有，他是蝗虫。
哦，那个是蝗虫啊，
从头到尾都是蝗虫。
哦，从头到尾哦，那个是蝗虫，不是螳螂。
跳下来的都是蝗虫。
哦，跳下来，原来如此。
没错，小蝗虫跟大蝗虫。
原来如此，
没错。然后以及天线啊，然后以及最后男主角呢，他会有一个最强的形态，叫做 Zero Two。
对。
Zero Two 呢，则是他自己开发的最强形态。
哦，他自己
就是 Zero One 是他的爷爷开发的。
嗯，没错。
其实是他爷爷跟他的机器人爸爸合作开发的。
哦。哦
然后 Zero Two 呢，则是他自己去做发想，并且跟他们后来发射的卫星叫泽亚。
嗯。
他们当初没有发射卫星叫 Ark 嘛？
对。
后来有成功发射一个好的卫星叫泽亚。
哦。
那泽亚呢，则是跟泽亚合作去创造出了 Zero Two。
对
的驱动器，
嗯，
但其实 Zero Two 的驱动器呢，还是架构在原本的 Zero One 的驱动器上面，做一个升级的一个意思。
upgrade 的部分，
没错，
嗯，
所以他后来又简单说就是呢，你在这一部刚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出了腰带，你买了腰带，
嗯，
那他还算有良心啦，他出了 Zero Two 的模式呢，他就给你一个改装套件，哦，买了之后呢，直接可以咔嚓装到你的腰带上面，
哦，还算佛心啊，
就可以变成 Zero Two。
再学一波
，对，
喜欢的朋友是可以收藏了。
我个人觉得这一部其实真的是蛮推的。
哎，可是我听说，因为他这个故事架构感觉非常庞大，很多人都说他的结尾是不是有点潦草？
我其实我的观点反而会觉得他的结尾，我觉得要怎么讲？
嗯，
他的结束不会让我觉得啊，干怎么就这样没了？
哦，
他结束是让我觉得说，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原来是想要透过男主角是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造就
达到什么样的，
就是男主角有点像是顿理解了什么
哦，
然后来去跟对方去做，有点像是透过肉体上的碰撞，肉体与机器的碰撞，
嗯，
然后来去让对方理解到他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哦。所以不会是潦草的感觉，反而是
我觉得不会到不会潦草。
嗯，
当然，可是因为它的集数限制的关系，所以
还碰到疫情。
对，再加上疫情的关系，所以导致说它其实收尾并不，它的结尾并不是潦草，而是在后续比较潦草，
有点急啦。
对，后续就是它的结尾，它的故事就是在编剧上来说，它最后其实最后五集啪啪啪啪啪一下，节奏很赶，节奏很快，然后就演完了。
嗯嗯，
然后但是在最后一集的那个后续的那种一小段的部分，就是那么的少了一点，
哦，
再多一点点就好。其实我很常会觉得很多部剧或电影都结尾可不可以再多一点点，
就是那个感情的堆叠还没到位啦，就啪就瞬间要让它收尾了。
不是，他感情堆叠到位了，但是你会想要再知道一点，就是后续你知道
资讯的，
对，
所以他在出了那个啊，那不是出了那个。
他出了剧场版，
剧场版嘛？
对，那这个剧场版呢？因为我还没有机会看，
哦，我有稍微看了一下，
就是，因为它是有吗？网络上有吗？
网络上有了，
哦，已经有了，是不是？
那个 YouTube 有免费的？
怎么可能？剧场版，新的剧场版，
新的剧场版啊！剧场版是那个吧？就是，对啊，最新的，我今天才看的，欸。
那反派叫做
反派我还没看到啊，但是就是他们公司，那是旧的还是新的？他们公司的员工把他，类似背叛吧？
啊哈，
是吧？是新是剧场版，你有看过吗？
应该是吧，我还没看到。
你没看过是不是？
那个反派叫伊甸，
好像是哦，有点我有点忘记了。
哦，所以网上已经，你这 YouTube 已经有？
对啊，有中文版，还有中配的。
你是说
还有日配？
哦，你是说木棉花？
木棉花已经
是取得代理了吗？
哎，已经释出了。应该我今天看，我真的想说，哎，我今天在搜寻的时候，我本来想说要来看，继续看，结果在搜寻的时候，哎，为什么这一集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结果哎，为什么他突然就被他的公司给反咬一口了？然后那几个主角也是哦，就是有他好像有在讲两个时间走了，
嗯，
所以我还没看完，但是感觉是蛮有趣的。
哦，那我再赶紧找机会来看一下，
是最新的吧？哈。
欸，
会不会刚上架，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新。
我偷看一下。
偷看一下嘛，没关系，那我就先讲。
好，你先讲，我看一下。
对。那哎，刚讲哪？哎，一时之间忽然忘记了。反正这一部其实我个人真的是蛮推的。
对。
就是不论是就它音效也超棒。
嗯。
然后它剧情做一个收尾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让人去就是莫名的感动，我觉得。
哦，真的啊。
也不是说感动，就是。与其说感动，不如说是有一种释然，
嗯，
就是你知道释怀的感觉，
释怀了。
但是很可惜，真的是意志被破坏，真的很可惜。
他不是后来制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对他后来重新制造了一个全新的一模一样的意志，但是因为已经没有那些数据了，所以他要重来一遍，
哦，
就从头培养。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泽雅卫星呢，因为 ARK 的入侵，所以自我关闭了，
对，
所以一时之间是没办法连接到我泽雅的。
嗯，
那后来伊之在顺利连上泽雅之后，再重新取回所有的数据。
哦，赞呢？
对，那可是那是在全部都在，那是在剧场版。然后伊之，哎，
剧场版你不是没看过剧场版？
对，但是我有了解一些资讯，好吗？
哦，
我一直很想，我想看好吗？
哎，我查到了，四个月前就上线了，是这个吧？
哦，不是那一个
啊，不是啊，
那个是假面骑士时王跟。假面骑士01的剧场版
哦，不是这个啊，
对，那是前一个，但是令和，那是平成最后一名假面，最后一位假面骑士，跟令和第一位假面骑士
哦，哎，欸，对耶，啊，哦，这个，我想起来这张，
对对对，这不太一样
啊，哦，这不是啊，我搞错，不好意思各位，
嗯，所以他主要，啊，最新的剧场版还没，因为去年12月才在日本播出，12月18号日本播出，
哎，
怎么我想怎么那么快？
也再怎么样也要先上电影院播一播
之类的，或者是我的私人特殊管道也可以先看到之类的。
喂，这个先不要。
对啊，就是这样。对啊，反正那他基本上剧场版呢，就是让伊之除了让伊之复活之外，伊之还会变身成为假面骑士02。
嗯嗯，哦，
然后跟男主角假面骑士01同时上战线。
哦，
这其实也是为了要致敬假面骑士1号跟2号。
好，
在最早期的一个
合作
这样子。
哎，欸，好像蛮有趣的。这一部是应该是我。蛮有兴趣的一部《假面骑士》，
不管是在设计也好，
嗯，
跟特效也好，
啊，
还有剧情的安排上，
特效，
我觉得如果剧情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如果1到5分的话，我会给4颗星，
4颗星，
没错，嗯，因为毕竟还是确实在最后的末段的时候是稍微有点那个，有点
草草结束了，
也没有草草结束，它是完整的结束，但是后续可以再多一点点，我觉得
就是草草结束
会更好，
就是不够完整了，
就是可以再多个第46集，然后。去叙述后续，
再加个番外篇的
之类的。然后，在造型设计上面，我真心给5颗星，超帅，
太强了，
真的帅到爆。对，然后在特效上面也是5颗星，
五颗星了，
真
的超帅，
完美。
就是看不出，虽然你知道它3D 的，但是它动作很流畅，
对，
然后搭配它的场景的那个运镜那些，哦，实在很棒，
真心大推，
推的，推荐大家。
那如果呢，各位呢，对于01呢有什么，还有什么，就是其实大家对01有兴趣啊，其实可以不妨自己去搜寻一下。其实网络上是有一些
资源啊，
有一些资源是可以直接看《假面骑士01》的。
嗯嗯。
对，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做选这部作为入坑作呢，其实个人也觉得挺不错的。
新年新作，赞赞赞
赞赞赞。那当然，最新的还有一个就是《假面骑士圣刃 C 吧》。
对。
那它目前还在连载中。
啊 ，OK。
那还有很多。梗还没破梗，
嗯，
对，所以还在持续的
期待。
就初期 Seba 的话，那 Seba 的部分的话，这边在结束之前稍微讲一下令和第二位骑士，因为毕竟我们这一集讲第一位嘛。
对，
那第二位又正在
播。预告一下。
对，那令和第二位骑士呢，其实在初期的时候，他的设定上其实让人可能有一时之间没办法接受。
对，
因为其实假面骑士在所谓的日本特色三铁三角当中，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我上次有跟 Joy 稍微提过一下，他不同的地方是剧情上来说，就在编剧上来说，他可以他的自由发挥度比较高，
对，
那相对他没有一些既定的模式，
嗯，
然后像是超人力霸王跟超级战队都是有既定模式的，所以发挥上比较好发挥，但是假面骑士必须自由度比较高，所以也就是很考验编剧跟制作人的能力，
嗯，
也就是所以说前面会有几部可能有些大家可能网上查评价比较差的，
对，
像 Kiva 也是。对，就是会有像这样的情况出现
哦。
对，那在剧情的编排上来说，假面骑士比较偏向青少年再年长一点，对，比较没有那么偏向小朋友像。那所以在剧情，所以在大家可能过看了过去那么多部假面骑士之后，突然看假面骑士 Saba 的时候，一时间会没办法接受，因为他的不论是色彩，
成人吗？
不是，他是色彩的色彩配色，然后以及表述的叙述故事的方式。比较像
儿童
像，
欸，
所以会一时间没办法接受。但是目前阿丹看到现在会觉得其实还不错，
哦，
就是有点像是果然是假面骑士，
啊，
他就是想要走儿童像也很难，啊，那种感觉。
了解了解，
对，
硬要了。
对，那我觉得回归 Zero One 零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上网找资源看一下啊，看完了。就是如果对假面骑士哎，欸，来了兴致了，哦，其他部假面骑士也是蛮推荐的，大家可以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倒着看，
倒着看什么意思？
哎，欸，就是从最新的假面骑士往回看。
哦，你是说从令和开始啦？
对对对，
哦，我以为你叫我们从最后一集开始往前看。
不是不是，就是例如像令和看完，接着去看死亡，
哦，
死亡看完就看 build，
等于是你可以慢慢往回，比较能接受。
当然，如果你可能对某些骑士哎，欸，特别好奇有兴趣，因为
你
看，因为你在看死亡的时候可以看到平成前面19个骑士，
对哦
的造型，
哦，
对，然后跟一些扮演的人物，
对。
那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是可以直接就是有兴趣，那你就
再去找那个
骑士的故事来看，这样子，
嗯，其实还不错了，
没错。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就到这边，欸，祝大家哎，欸，怎么了？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背景音乐啊？
哦，这个 background 吗？这个 background 呢 ，BGM 嘛，
啊，对啊，
这首 BGM 是有一个我目前看起来他是日本人。所制作的，
哦，
那它是假面骑士零一的主题曲，
蛮好听的，
用八位元的音乐去制作，
哦，特别有游戏感，嗯，
没错。那资讯呢，则会放在连资讯相关资讯呢，则会放在下方的说明栏里面，
嗯，
对。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就差不多到这边，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午后时光，我们下集见，
下集见，各位朋友，拜。